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在10月18号的时候进入了第三个星期；香港的防暴警察在星期六动用了胡椒粉和警棍，同数十名亲民主的抗议人士之间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分析一下，在美国，警察如果对抗议人士实施暴力，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另外，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0月17号的时候，在双方共同出席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在意大利的米兰进行了首次的直接会面。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的防暴警察在星期六的时候动用了胡椒粉和警棍，同数十名亲民主派的抗议人士之间发生了冲突，抗议人士则撑开雨伞试图要保护自己。他们目前在旺角一带继续占领着一块营地。香港官员表示，在上午发生的冲突当中有26人被逮捕，期间还有15名警察受了伤。星期五黎明之前，香港警方已经在旺角地区清场，后来警方还试图阻止数千名抗议民众重返旺角地区。旺角位于维多利亚海湾的九龙一侧，和位于香港金融区的抗议主场相比，它的占领规模是比较小的。旺角同时也是香港最拥挤的一个购物地区，还有居住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占领行动呢，在10月18号的时候进入了第三个星期。在香港政府在星期四的时候表态说愿意重启同学生之间的对话之后不久呢，香港警方在星期五清晨的时候以清理障碍物为理由，突袭拆除了旺角占领区的所有的路障和帐篷。这一做法引发了示威者的强烈反弹，有上万人在星期五晚间的时候云集在旺角地区重夺占领区，同时与警方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峙，并且有冲突发生。下面请您收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警方星期五清晨5点多顺利清除了旺角占领区弥敦道和亚协老街的路障及帐篷后，人数不多的示威者退守到弥敦道南行线，批评警方以清除障碍物为名进行清场。和平站中星期五下午发表声明，批评特首梁振英一方面声称对话，又一方面下令清场，是为对话设置障碍，令人强烈质疑政府对话的诚意。此外，学联晚上也发表公开信，批评警方清晨在旺角清场明显是早有预谋。学联还要求下周三前与政府对话，并希望政府勿在立场反复，双方才能有对话的基础。学联同时表示，即便警方清场金钟占领区也要坚持对话，不能容忍政府内部鹰派破坏对话的行为。据港媒报道，至周五晚7点前后，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前往旺角集会现场声援，挤满弥敦道南行线3条车道与警方对峙。但是约7点20分，一位反占中男子向示威者扔烟头引爆冲突，示威者开始围观鼓噪，并与试图拆走新搭建帐篷的人士展开争夺，并趁势闯入弥敦道北行线。警方持盾牌警棍戒备，实行人潮管制，场面开始失控，大批警员增援。约8点30分，部分示威者冲上亚协老街，一些人遭警方拘捕抬走。至90点后，更多的示威者从不同点突破到弥敦道北行线， 有车辆被堵，弥敦道南北行车线随后瘫痪。期间，警方试图将示威者驱赶出道路，双方发生推撞，情况混乱，警员多次释放胡椒喷雾，包括记者在内的许多人被喷中，一些人受伤，但仍未能逼退示威者。午夜过后，由于示威者人数众多，警方开始退出弥敦道至山东街，示威者鼓掌以示欢迎，占领人士并将占领区推进至油麻地。周六清晨两点左右，大批示威者继续占领旺角的多条道路，并重新筑起路障与警员对峙。此后，现场气氛暂时平静，而此时的占领范围比警方周五清晨清场前更大。有示威者表示，如果再被清场，他们会再度占据。至星期六上午，仍然有大批市民在旺角占领区与警员对峙，但情况大致平静。而在金钟特首办外的龙河道北面的人行道上，周五晚上也有数以百计的示威者聚集。午夜过后，一些人想用道路警示用的雪糕桶堵路，随即被警员驱赶至人行路，至少三人被带走，包括两名学民思潮的成员。现场示威者不满，要求警方放人，交通一度受阻，一批配备防暴装备的警员在场封堵，并出动多只警犬戒备。香港警务处长曾伟雄在多日未露面后，星期六对媒体宣读一份声明，称过去三星期，警方以极度容忍态度处理示威者非法行为，希望示威者转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但他们变本加厉。曾伟雄说，示威者行为伤害社会，令市民不能正常生活，不停破坏法治，希望示威者反思，如果法治破坏，谁人受害，谁人得益。同时，学界和占中方面表示，每次学生准备和政府展开对话，都有意外的干扰，令人怀疑政府是否有对话的诚意。据报道，双方第一次表态愿意对话之后，就发生10月3日大批包括有黑社会背景人士在内的反占中人士在旺角占领区采场，并殴打学生和示威者，迫使学联停止对话。随后，学联10月4日午夜前表示愿意恢复与政府对话，双方并举行了三场筹备会议。而就在双方定于10月10日举行正式对话的前一天，政府突然单方面与学生威胁要升级不合作运动为由搁置对话。而在发生10月14日晚和15日凌晨警方清场占领金钟龙河道示威者时，少数警员殴打已被制服的示威者的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反弹之后，政府又表示愿意重启对话，并获得学联的正面回应。但是就在特首梁振英等官员确认对话的十几个小时后，警方星期五清晨突然清场旺角，并触发周五晚和周六凌晨的大规模重夺旺角行动，造成警民多次冲突。尽管学联坚称即使警方清场金钟占领区也要坚持对话，逼政府履行承诺，但是有分析认为政府方面的行为确实令人不解。不过也有分析表示，学界和占中方面早已意识到政府采取的策略是拖字诀，希望拖垮占领运动，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尽快与政府对话，为占领运动转向社区民主运动寻找一个退场机制和契机，否则拖得越久，民意对占领运动则越不利。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谭志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界目前没有证据证实港府内部是否有人破坏对话，但是可以看得出，每次政府和学生对话看来有转机之际，便有节外生枝的情况干扰。他说，
所以往往的右手跟着握手，左手打你两巴，可是你想台阶下的时候，就自然就有人出来搞你嘛，让你下不了嘛。本来只有让一点点啊，于是我们就可以走了。哎，我就是不让，怎么样呢？你就继续待下去吧。
另外，占领中环运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表声明，批评政府清场引发的重新占领行动 令警民对立，关系恶化。声明强调，政改触发的政治困局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因此促请政府尽快与学生展开对话，为缓和困局创造空间。此外，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监警会副主席、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林大辉星期六也认为，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不能以警方执法解决，希望政府和学生尽快展开对话。同时，战中发起人陈建民星期六在《明报》撰文，指占领运动一旦到了最后时刻，会坐等被捕，而如果警方不拘捕，也会安静地排队去警署自首，就是要告诉全世界，占中运动不是要挑战法治，只要控罪合理，占中三子和其他人在法庭上不会抗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香港爆发占领中环的运动抗议运动的同时呢，网络媒体上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内容之一呢和美国有关。有一些人把美中的法律制度加以比较，说类似香港的公民抗命呢，如果发生在美国，警察同样也会以武力的方式来压制。他们说，历史证明警察暴力执法在美国屡见不鲜。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下面的法律窗口节目当中呢，就为您介绍了有关论战的主要观点，以及美国的法律是如何处理警察暴力执法这个问题的。
著名的美籍华裔脱口秀明星北美崔哥前不久在他个人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香港站街，美国警察实在看不下去》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自己在美国生活了27年，多次目击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还进过监狱。他以和警察对话的方式说明，站街之举即便在民主大国美国也不会被容忍。以下是这段对话的内容。崔哥说，警察先生，如果有上万人在美国站街，一站好几天，堵塞交通，你们怎么办？警察说，武力清除，甭废话。还记得2011年占领华尔街吗？崔哥说，当然记得，那会儿我在纽约，我记得纽约警察局从8个城市调来警力，有防暴车、防暴队、狙击手、警察马队，使用的武器有警棍、电棍、泰萨电枪等。警察说，别忘了还有真枪呢。北美崔哥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节目的采访时解释了这场对话的来历。他说，2011年他在纽约演出时目睹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示威，并且向在场的一名警察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以及他们为什么使用武力压制这个在他看来是追求民主的正义运动。警察的回答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那个美国警察跟我说，民主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不管什么民主，我的职责和工作就是维持秩序。对于警察来说，谁过了这道线我就抓谁，如果我抓的时候他反抗，那就是拒捕，如果他用武力暴力或者是刀具拒捕，那我就开枪击毙。
但是美国民权联盟纽约分部法律副主任克里斯托弗·邓恩指出，在警察合理的执法权与过度使用武力之间有明确的法律界限。
They can never, for instance, fire a weapon at someone.
警察不能仅仅因为某人拦阻道路通行就对其开火，这是过度使用武力。如果一个示威者躺在地上，警察可以将其拽起并拉到路旁，这是合理的武力。
北美崔哥强调，他举此例并非支持警察使用暴力，而是痛心于香港站街股市暴跌、市场瘫痪，使用他的话语权来表达他对站街问题的看法。北美崔哥发文后，海内外华文媒体一片鞭挞之声。批评者当中有一位是北美崔哥的粉丝，旅居美国的网络评论人士周柱。周柱本人也曾目睹过占领华尔街的抗议示威，他以见微而知著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回应文章，题为《敢占华尔街，崔哥看看美国警察施暴是如何吃官司的》。周柱指出，警察的确是使用了一些武力清除游行示威者，但是为此吃了不少官司。例如，2011年10月， 作为占领运动的一部分，加州爆发占领奥克兰抗议示威。伊拉克退伍兵斯科特·奥尔森在抗议活动中被警察的豆包枪击中头部，造成头骨断裂和脑腹水。他把奥克兰政府告上法庭。被告2014年3月赔偿他450万美元达成庭外和解，并向另外受伤的12人提供了赔偿。另外，2011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生为了响应占领华尔街运动举行抗议示威，一名警察向学生脸上喷射辣椒水，在全美引起轩然大波。最后，校方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且向每个学生赔偿3万美元，外加律师费25万美元，共计100万美元。那名喷射辣椒水的警察也被校方开除。周柱指出，在发生抗议活动时，美国警察的第一职责是维护宪法和示威者的合法权益以及他们的人身安全，其次才是维护交通安全以及保护联邦政府的财产不受侵犯。
警察用武力驱除有暴力倾向的示威游行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要用合理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过度施暴是肯定要吃官司的。我觉得美国的法律的独立性呢，就保证了公民游行示威当中合法权益得到侵犯，他有地方可以去诉求，去寻得正义。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和平集会的自由，这意味着示威者只要事先得到政府的许可，在政府允许的时间和地点，自始至终以和平的方式举行抗议示威，警察就无权逮捕或驱散他们，更无权对他们使用武力。从美国历史上来看，警察暴力执法或过度使用武力往往发生在出现暴力抗议示威的时候。加州民权律师吉姆·查宁说，警察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的武力如果不合理，就构成了过度使用武力。
Police are allowed to use that force which i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假如警察有理由对某人动手，他可以根据此人的抗拒程度采取必要和恰当的武力。如果采取的武力是合理的，就是允许的，反之就是不允许的。
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法律专家对大多数美国警察的日常执法工作以及处理抗议示威的方式给予了肯定。他们承认，美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对付示威者的情况，但是之后美国上下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值得重视。例如1970年代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在校园内举行抗议示威，反抗尼克松政府将越战扩大化，政府出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开枪打死4人，打伤9人。该事件引起全美深刻反思，迫使警方对和平示威采取的手段做出重大改进。加州律师吉姆·查宁说，他从事民权律师业务37年了，在与警方的法律纠纷中，他为包括伊拉克退伍兵斯科特·奥尔森在内的很多当事人争取了权利。
We're not a perfect system, but people do have rights.
我们的制度并不完美，但是人们被赋予各项权利是实在的。我非常怀疑，如果在其他国家，我能否代表示威者起诉警察部门？我估计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不仅我的当事人会遇到麻烦，我作为他的辩护律师也有可能被捕。
在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受害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到州法庭或者联邦法庭提出起诉。起诉的对象既可以是警察个人，也可以是雇佣他的警察局、市政府或政府其他部门。如果受到了伤害，受害人还可以索赔。所有这些都确保了普通公民在遭遇警察暴力时，他们的法律权利可以得到切实的维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前不久呢，具体说是十月早些时候，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台湾的国庆，也就是说双十节十月十号的时候呢，发表讲话的期间，呼吁中国大陆进行民主改革，并且呢，对香港民众和平抗议示威、争取真正意义上普选的行动呢，表达了支持。对此，中国方面对台湾政府和领导人的这个说法呢，进行了批评。中国大陆国台办，就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呢，更是明确指责台湾方面不应对香港的政改，说是说三道四。 国台办的这一言论在台湾引起了一些震荡。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您发回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国庆讲话论及大陆及香港政改，希望北京能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中国国台办两次回应，指责台湾方面不应说三道四，两岸关系出现碰撞。台湾媒体纷纷议论两岸关系是否会出现停滞或倒退的可能。联合报星期五发表题为两岸关系不进则退的社论，指出习近平不久前接见台湾统派团体时，多年来首次在台湾宾客前重提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话题。社论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最近在一系列涉台的重大场合只字未提近十年来奠定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基础的九二共识，令人担心中共领导人是否将在四中全会前对两岸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由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调整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阶段。旺报题为四中全会前习近平挑明对台政策底线的社论也指出，北京高层最近强调一国两制在实践上会考虑台湾现实，表明习近平不满马英九最后任期的施政弱化导致两岸事务推动不利，于是干脆挑明对台底线，不愿再节外生枝。台湾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周世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岸调整两岸关系政策的趋向已经十分明显。
大陆是在逐步的调整对台的政策。最近这两个月的发展啊，尤其习近平总书记啊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之后啊，其实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一个宣示啊，对台政策呢将有比较新的这种思考方向。
习近平最近的对台言论前引九二共识，凸显一国两制，已经引起台湾各界的密切关注。周世雄教授认为，九二共识是过去近十年来两岸关系的支柱，北京若急于以一国两制而代之，实属不明智。
因为有九二共识，所以很清楚地看到从马英九总统上任到今天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两岸的交流是非常的频繁而且密切，几乎在经贸的领域或者在其他的比较软性的领域里呢，两岸几乎是在同步的向对方增量。因此呢，我认为有九二共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架构，作为一个两岸继续往前迈进的一个基础啊，是不可或缺的。
联合报的社论说，九二共识主导了近十年的两岸关系，借助于它的效益，北京守住了一中框架的底线，台湾的蓝营则有了一中各表的空间，绿营也被迫为台独划出禁区。正是因为两岸有了九二共识的默契，国民党才赢得两次总统大选，也让两岸签订了21个协议，更使得民进党内出现了冻结台独党纲的声音。社论进一步指出，大陆若以一国两制取代九二共识，仓促地从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迈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新阶段，那就不仅会断送今天来之不易的两岸关系，而且会给民进党的台独势力解套。不过，两岸关系问题专家周世雄教授认为，现在就说大陆已经调整了对台政策的底线，还为时过早。
因为目前看来，一个中国或者简称九二共识基本上对台的政策上，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呢，还是有它的这个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呢，这个九二共识是不是真的如外界的想象，或者是外界的推论呢？九二共识呢走入的这个历史的阶段呢，我想我比较保留。我觉得这可能还要再观察个半年或三个月，最少三个月的时间。
马英九总统最近在国庆讲话中重申了台湾的两岸政策，表示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内继续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到目前为止，死于埃博拉疫情的人数呢，已经上升到了4555人，而确诊的病例则高达将近9200人。星期五公布的新的数据显示，又有9名人士死于埃博拉病毒，而这些人都来自非洲的几内亚、利比里亚还有塞拉利昂3个国家。美联社报道说，获得了一份世卫组织内部的报告，内容上详述了在埃博拉病毒初次在上述3个国家被发现之后不久呢，世界卫生组织是如何错过了防止病毒蔓延的这一机会的。这份泄密出来的报告说，世卫组织指责其雇员在回应埃博拉疫情的速度上面呢，反应太慢了。报告还说，一些官员不懂得传统的传染病控制手段，在非洲地区边境管控不严，卫生基础设施落后呢，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五的时候任命了副总统拜登的之前的一位助手叫克莱恩，来担任美国方面埃博拉疫情的特使，负责协调防治埃博拉病毒的工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呢特地在休会期间召开听证会，讨论美国方面应对埃博拉病毒，还有美国方面应对美国境内第二名护士又感染了埃博拉的这个情况的应对措施呢，整个是否是恰到好处。一些议员说，美国民众对于埃博拉疫情是否会在美国大规模爆发，现在已经越来越担心了，同时呢，也对政府的反应和处置措施呢感到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为您做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10月16号就埃博拉问题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应对埃博拉的对策。议员们向前来作证的包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政府机构的官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主持听证的政府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莫菲批评说，政府部门低估了这次的埃博拉问题。
When the latest Ebola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was confirmed months ago,
几个月前，当非洲爆发埃博拉的时候，美国官员认为这和1976年爆发的埃博拉类似，可以很快被制止。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低估了这次埃博拉爆发的严重程度，高估了我们的医疗体系应对埃博拉的能力，因此犯下了一系列错误。
莫菲众议员说，这些错误削弱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厄普顿也表示，民众对埃博拉问题越来越担忧。
这不是演习，人们的生命安全面临威胁，但目前的应对措施令人无法接受。身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跟在场的各位保证，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支持你们的工作，确保美国人安全。美国和全球卫生社会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策略打击目前在世界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一家医院出现第二名照顾过因埃博拉而死亡的病人邓肯的女护士受到感染，成为美国境内感染埃博拉的第二宗病例。根据报道，这名护士发低烧后还得到疾控中心的准许搭乘民航客机旅行。议员们就此纷纷质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弗里登并没有直接回答议员们的问题，并且不断重申疾控中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护美国人。
据我所知，他确实和疾控中心联系过，我们也和他讨论了他所报告的症状以及对其他方面的评估。
第一名感染埃博拉的女护士星期四被转送到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得知德州第二名护士感染后，星期三立即取消了国会中期选举的竞选行程，并在白宫主持会议，商讨各部门如何因应埃博拉疫情。他下令必须以更积极的方式防治埃博拉。在听证上，一些共和党议员呼吁对来自西非的旅客实行旅行限制。
我
要重申我担忧的是，目前政府仍然拒绝考虑对来自埃博拉感染最严重地区的旅客实施旅行限制。每星期有1000名来自这些地区的旅客进入美国。
不过，民主党人认为旅行禁令不会奏效。
这种封锁的方法是不能阻止非洲民众旅行的，他们可以先到欧洲，然后到美国。
弗里登也认为，旅行禁令无法有效防止埃博拉。
如果我们禁止旅行，很有可能人们会改成通过地面交通旅行，也无从得知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采取很多措施。
这次听证是在国会休会期间，多数议员在紧张竞选的时候举行。不过听证会吸引了众多媒体报道，显示美国民众目前对埃博拉问题发展的高度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的行政院长星期六表示，政府可能会提早提高埃博拉病毒的防疫阶层。台湾疾病管理署在星期五下午的一次媒体会上说，一名现年55岁的阿尔及利亚的男子，在台湾停留了2天之后呢，于16号的晚间搭乘航班去到中国大陆的宁波的机场的时候呢，由于发烧而被拦截隔离。两名接触过这名患者的机组服务人员呢，目前也在接受防疫观察。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说，台湾政府已经要求中国的卫生当局将这名阿尔及利亚男子的检疫结果呢，第一时间就是说尽早告知台湾方面。台湾的民航局也表示，假如埃博拉防疫层级提高的话，将会全力配合台湾政府在各个机场的防范措施，依据过去萨斯病的防治经验呢，必要的时候对各个机场还有飞机呢，都进行全面的消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非洲国家联盟说，当地有限的基础设施还有不足的人力资源呢，是那些国家应对埃博拉疫情的一个主要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从亚里斯亚贝巴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非洲联盟表示，当前需要包括医院和治疗中心等在内的更多的基础设施，以及更多的受过专业训练的能够在这些医院工作的人员。美国、英国及法国已经开展了项目和计划，帮助满足基础设施需求。但非盟委员会主席恩克萨扎纳·德拉米尼·祖马说，人力资源也十分关键。他说
Wh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s pledging,not many countries pledged human resources. And yet, if the infrastructure is...
当国际社会给予援助时，很少有国家给予人力资源方面的援助。就算建立起了设施，还是需要人力，需要医疗人员在这些医院和治疗中心工作。
当前非盟已向受疫情影响的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派遣了100名医疗志愿者。另一组医疗专业人员将抵达几内亚，但仍需更多的志愿者。德拉米尼祖马说，非洲联盟已向成员国首领上书，要求更多的人员。他说
To see if each country can give us not a lot, maybe up to 10, 20 each.
我们看看是否每个国家能派给我们，不用很多人，差不多10-20名人员给我们。如果每个国家都能派人，那我们能增加数以百计的医疗工作者。当然，我们也会与其他国家、非洲以外的国家对话，看他们是否愿意派遣医护人员。但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作为非洲大陆的主要责任的一部分。我们要尽可能多地把人力资源动员起来。
非盟社会事务专员穆斯塔法·斯迪克·卡洛克刚刚完成对西非受灾影响最严重的3个国家的访问。他说，问题十分严峻，但要抑制埃博拉病毒的蔓延，提高民众自身的意识非常重要。
It's tied up with the culture, cultural practices, and the way people think.
这和文化习俗及人们的思想方法紧密相连。如果你有一位亲人感觉不适，一位亲人他病了，你很有可能是想去照顾他。但现在我们告诉你，如果有人病了，你要向他人寻求帮助。如果他们有发烧症状，你得向他人寻求帮助。我们会把他们从家里带走，而且你暂时见不到他们了，直到那些幸运好的人病情好转之后被送回家。
非洲联盟已经组建了一支专项工作组，名为非盟应对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到目前为止，这支专项组已经收到3500万美元的拨款承认，这是将运作维持到明年一月底的所需的款项。目前到位的款项是1800万美元。自2013年11月通报了首个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以来，已有近4500人死于埃博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在他们出席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在意大利的城市米兰进行了首次直接会面。就在当天的时候呢，日本多位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虽然没有去，但是呢也向靖国神社遥送了祭品，这再次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相关报道。
据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世耕弘成介绍，李克强和安倍晋三在亚欧首脑会议的晚宴现场握手寒暄并互致问候，这是二人上任以来的首次交谈。同一天，靖国神社开始举行秋季例行大祭，日本110名跨党派议员前往参拜，安倍晋三也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说，中方对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出现的消极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他进一步重申，日本只有切实证实和深刻反省过去那段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中日关系才可能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我们敦促日方以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恪守迄今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表态和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则表示，安倍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只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出于个人信念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在评论此事时说，美国鼓励日本继续同周边国家合作，以友好的方式通过对话来解决历史问题。目前，日本方面正在积极促成首相安倍晋三在即将于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面。外界认为，此次安倍采取遥送祭品的低调方式，而非亲自参拜靖国神社，这反映出他对于同习近平会面的渴望。尽管面对有关靖国神社的争议，仍有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与安倍晋三的此次短暂会谈是近两年来跌至冰点的中日关系将有所回暖的最新迹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呢，将在下个星期开始四中全会，会上呢将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把依法治国这个议题呢作为全会的首要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这项选择导致一些人希望在个人权利因维护社会和谐之名遭受冷落10年之后，中国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所进步。近2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生巨变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群体性抗议事件频发，人权记录备受批评。为了应对社会日益加深的不满，政府推出并扩大遍及全国的维稳系统，地方维稳机构频频滥权，常常超越法律，虐待维权公民，大肆镇压不同声音。 法学教授陈光中说，
要依法治国，首先是要依宪治国，强调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头活动，强调用法律来限制权力，炮网限制权力。
涉嫌贪污腐败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退休前曾经领导维稳系统长达数年，人称维稳沙皇。在他主导下，中国的维稳经费逐年增高，早已超过中国的军费开支。陈光中教授指出，四中全会将是政府给自己的权力加上更多限制的机会，防止周永康之类的贪腐案发生。
过去有一点维稳是高于一切，这种倾向应该纠正。我估计依法治国本身也包含着要把维稳纳入法治的范围内，把维稳的权利要限制在制度的笼子里头去维稳，而不能为所欲为。
在北京街头，许多人认为尊重个人权利对于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54岁的旅游经理郭先生说：“
我觉得还是先维权吧，就是你不维权的话，你就稳定不了。待会儿觉得如果不公平的话，他怎么稳定呢？他就稳定不了。你先觉得，大家觉得有公平了，对吧？都有自己的权益，有自己尊严了，心态放平了，这个社会呢才能稳定。我是这么觉得。
不过，鉴于过去几个月来，不断有批评者和独立知识分子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一些评论人士对四中全会能否改善中国的法治环境深表疑虑。周世峰律师在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这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些备受公众关注的涉及政治言论的案件，其中包括德国周刊新闻助理张淼、81岁作家铁流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周世峰表示，他承办的一些案子在以往都不被当成刑事犯罪，而现在这些人都受到刑事指控。
中国通常的历史情况下，好多是不作为犯罪，甚至治安处罚都不会做出的，这现在都上升到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层面了。
他说，在当今中国，政治因素往往比法治更加重要。
客观原因是有这些会议和重大事件，这背后的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就是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政治因素胜过法律因素。
两个多星期来，香港民众持续举行要求真正民主的示威活动，并与警方对峙。在这个时候举行中共重要会议的北京领导人担心港人抗议在中国内地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说，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当的激烈，那么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发生像这种颜色革命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要防止一切的骨牌效应出现。比如香港的事情如果拖久了，或者事情闹大了流血了，都会引发骨牌效应。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发布的消费价格指数呢，似乎提供了又一个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的迹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字显示，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低于政府年初制定的3.5%目标，也是中国近5年来未曾有过的新低点。另外，工业产品的产能过剩，使得9月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1.8%，延续了自2012年2月以来的下降趋势。 消费价格上涨放缓，以及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增加了对中国经济出现明显放缓迹象的担忧。有些投资人认为，在2014年经济增长有可能达不到7.5%目标的情况下，北京当局或许会采取一些刺激经济的作为。不过，市场对这种看法并不一致。密切关注亚洲市场的亚洲经济集团创办人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对路透社说，
以韩国和台湾来说，或许中国经济放缓对他们是负面消息，不过对其他市场而言，中国经济减缓意味着铁矿石、煤炭和石油会更加便宜，总而言之就是更便宜的原料，对于许多消费市场这实际上是极为正面的。
沃克说，在目前利率仍低、美元相对强劲的情况下，新兴市场会是未来一段时间资金流入的目标。沃克说，
许多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基本面仍然很好，我认为这有弥补作用，我们将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看到资金流入这些地方。
沃克认为，尽管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中国工业品和房地产领域都将成为明日黄花，但中国的服务业及国内需求方面还是有极大的投资潜力。法国巴黎银行驻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伊雷说，房价下跌、工业产能过剩及货币升值等各种情况都显示，中国的通货紧缩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变得更为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国际方面呢，土耳其现在可以说是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一员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土耳其方面还拒绝参与相关的军事行动。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之所以采取这种不情愿的态度呢，是因为它本身的区域事务重点和美国的区域事务重点是不同的。他们说，华盛顿的重点是伊拉克，而土耳其的主要目标则是要推翻叙利亚的现任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土耳其加入联盟的犹豫不决，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城市科巴尼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科巴尼，库尔德武装一直在抵挡伊斯兰国的进攻。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一直请求安卡拉出兵，防止激进分子攻陷叙土边界城市科巴尼。但是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据称坚守科巴尼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华盛顿的两党政策中心的亨利·巴基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安卡拉宁愿看到科巴尼陷落，因为如果叙利亚北部出现一片独立的库尔德地区，会促使库尔德工人党寻求类似的分权协议。
For the Turks, strategically, especially at the time when they are in negotiation,
从战略上来说，特别是在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就解决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举行谈判的过程中，叙利亚北部出现另一个自治的地区是土耳其难以承受的。
巴基和参加讨论的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埃里克·艾德尔曼都认为，与美国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符合土耳其的最大利益。
显然，美国和土耳其需要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与土耳其考虑重点的不同，妨碍了两国的沟通。最近，在两国是否就美国使用土耳其南部因斯里克空军基地打击伊斯兰国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双方公开提出了不同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表示，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土耳其否认了这一说法。巴基说，从长远利益来看，保持孤立态度对土耳其来说是没有益处的。美国之音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为您发回的一篇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已经下令政府部门揭露黑心的食品生产商。本月政府关闭了一家工厂的油品加工生产线，这家工厂使用从越南进口的动物饲料油，并且说可以食用， 当局已经签批了紧急进口猪油来取代被污染的油品。食品丑闻对于台湾的现代社会来说并不常见，但民众对于最近的一次食用油丑闻的气氛逐渐升级。台湾行政院长也誓言要追究其他生产污染食品或者有不实际标签食品的生产商。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说，参与食品骗局的生产商靠欺骗来赚钱。
在这个价格竞争上面呢，也许是导致这个事情的一个重要原因了。这些大的厂商哈，他们在跟上游购买原料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去尽到要进这个好的原料这样的一个责任。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这几家大的厂商呢，他们早就知道他们进的那个原料是有问题的，我想也是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本月台湾检方开始调查大中华地区的食品巨头鼎新国际集团销售掺有动物饲料油的食用油的问题。鼎新集团经理魏迎冲在周六向台湾民众道歉，并且发誓要承担责任。台湾政府认为，鼎新的家子公司和一家供应商控制着台湾95%的猪油市场，这家公司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商。检方在本月还开始调查另一项可能使用了工业油的食品加工商。37岁的家庭主妇连玉萍已经不在她的家乡新竹县的面包店买东西了，因为这个食品加工商是这家面包店的供应商。
可以自己控制来源，然后你会觉得你用的东西会比较安心吧？对，因为基本上油嘛，油我们自己放的，是放橄榄油。基本上我觉得台湾的政府的反应完全是跟着他们的政治意向走，很难去相信，他们可能会有这个方面的考量，可能到他们的政治经济考量。
九月间，一起涉及到广泛使用地沟油的台湾食品丑闻被曝光。这起曝光是在一个农民的推动下实现的，他自行搜集证据并且向有关部门检举，随后的产品召回影响到1200家餐馆和食品加工商，涉及金额达到1.65亿美元。去年10月，鼎新集团子公司味全食品公司的一家台湾供货商被发现向廉价油中掺加食用色素，以使其看上去像是更贵的橄榄油和葡萄籽油。受污染的油品供应链可能延伸至香港和菲律宾。台湾凯基证券的经济学家蔡青云说，如果丑闻继续下去，消费者信心会减弱。政府官员说，受到污染的油品不会直接造成健康风险，但是一家有着10万会员的餐馆协会本周开始联合抵制鼎新。一些通常会通过在外就餐来节省时间或者会见朋友的消费者，已经转而在家里使用植物油来做饭了。
各位听众，下面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中期选举。
虽然这里是美国第39位总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的故乡，但是自从卡特在1970年代当过总统之后，乔治亚州一直倾向于支持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不过今年的情形可能会有所不同，就业和经济是选民关心的主要问题。乔治亚州仍然是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州之一，在今年角逐州长、几个国会众议员席位和一个国会参议员席位的选战中，这是时常提起的话题。民主党人米歇尔·纳恩和共和党人戴维·普杜竞争激烈，实力相近。埃默里大学教授乔·克雷斯皮诺说，选民投票率是成败的关键，尤其对民主党人来说。
问题是他们能否动员起这些选民，能否在2014年召集在实为共和党地盘的这个州立足。
克雷斯皮诺说，由于乔治亚州移民人口不断增加，民主党人或许有一点优势。
人口组成正在发生变化，非洲裔美国人选票和拉美裔选票越来越超比例地流向民主党。
这种选票流向的部分原因是乔治亚州2012年通过的反移民立法，以及乔迪·海斯这样的保守派众议员候选人发表的言论。海斯在他2012年出版的题为《机不可失：收复美国的呼唤》的书中，把伊斯兰教称为一种地缘政治结构，不值得享受宪法保护。
我们需要保卫自己，抵抗激进的圣战分子。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当然要关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这种事情。 我认为那种伊斯兰恐惧症的氛围越来越严重，这是不幸的。
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的尤素福·伯克说，由于乔迪·海斯这类候选人的讲话，乔治亚州200,000美国穆斯林选民中有很多人不再支持共和党人。
我认为穆斯林社区目前受到很多压力，人们不想伸出手来和他们接触，所以他们正在找愿意跟他们接触的人。
非洲裔共和党人迈克尔·麦克里尼说，乔治亚州共和党是尊重美国穆斯林选民的，本州真正的问题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等，能够让所有的选民越过宗教分歧而走到一起。
共和党人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乔迪·海斯，尊重人们之间的分歧，重要的是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样的事实，而分歧总是会有的。
这些分歧能不能在乔治亚州的中期选举期间吸引到足够的选民，是决定在11月的选举中哪一个党能够胜出的关键因素。美国之音法拉报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报道。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领导的国际盟军打败并摧毁伊斯兰国的行动正在扩大。美国欢迎澳大利亚政府部署战斗机在伊拉克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以及在伊拉克部署特种部队给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指导和协助的意向。通过这些部署，澳大利亚展示了其在应对澳大利亚及其人民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安全挑战方面一贯的领导力和决心。美国还欢迎丹麦议会批准派 F-16 战斗机加入到美国、伊拉克和国际部队打击在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目标的决定，以及派培训人员指导和协助伊拉克安全部队。土耳其议会投票批准土耳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应对土耳其安全受到的威胁。美国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击败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的全面行动。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总统特使约翰·艾伦上将说，打击伊斯兰国的一个主要策略是阻绝外国武装人员加入，切断伊斯兰国的收入和获得资助的渠道。打败伊斯兰国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支援伊拉克地区和全世界揭露伊斯兰国真相的声音。九月底，全球120名伊斯兰学者在一封公开信中说，伊斯兰国领导人把伊斯兰教歪曲成严酷、野蛮、折磨和谋杀。艾伦上将说，给未来提供另外一个愿景是非常关键的。他说，伊斯兰国把有挫败感的年轻人变成恐怖潜在的代言人。为了抗拒伊斯兰国的诱惑，这些年轻人必须要相信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一个有包容性的、宽容的和有经济希望的未来。美国和国际联军与伊拉克并肩作战，打击伊斯兰国及其所支持的一切。艾伦上将说，我们帮助你们作战，并且确保伊斯兰国在被击败后绝无卷土重来和再次恐怖统治伊拉克人民的可能。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